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温州的林姐妹，这是第二次给刘文写信了。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穿越荣耀之门》，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在读这一本非常感人的传记，还有读来自于温州的林姐妹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这首诗歌我个人非常喜爱，每次在来录音室的途中总会默默的哼唱哦，这是我每天的祷告。来听这首每天的祷告。
主，我心
主啊，求你改
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温州林姐妹的第二封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你好，这是我第二次给你写信，我很喜欢你读的改变带来医治，回家学饶恕，重燃盼望这几本书，尤其是重燃盼望。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委身于用神的美丽交换我的灰烬，我听了很受感动，想和你还有书香家人分享我生命中的灰烬和神的美丽。我出生在一个很不幸福的家庭，我的父母关系很不好，彼此厌恶，却又无奈地维系着让他们很痛苦的这段婚姻。我的父亲在我的童年中几乎是缺席的，我的母亲有严重的躁郁症，我自己也有抑郁症的倾向，从小性格内向敏感，很容易焦虑和抑郁，而且我从小喜欢看电视，慢慢的就形成了网瘾，过段时间就会放纵自己看手机视频，几乎都会连着看一周，停不下来。这些经历让我每次都很痛苦，却又无法胜过。在这样的痛苦中，我几乎要失去盼望，不知道何时才能从这样的捆绑中得释放。我还深深地记得，从你开始读《重燃盼望》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好也在经历一次很深的忧郁，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不如意，我就开始控制不住地刷小视频，一刷一整天，一天又一天，大概持续了一周。在那几天中，我的心灵处在极深的幽谷中，心中充满控告的声音，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晚上失眠，白天觉得身体沉重，双臂就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在那种光景中，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两个年幼的女儿和丈夫。那时对照你读的书，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就在经历忧郁症。感谢神没有让我一直留在这样的绝望的灰烬中，而是让我看到了他的美丽。我在高中时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在大学团契生活中慢慢信主，神在我毕业后又为我预备了一间健康的教会，有真理的牧养和弟兄姐妹美好的团契彼此扶持。4年前，神又带领我进入婚姻，在婚姻中我被丈夫深深地接纳和爱着，这一切都在一点点地温暖我的心，让我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让手上的灰烬慢慢随风飘逝，交换神所赐的美丽和盼望。我想借这个机会鼓励书香远地的家人们，如果你也在经历忧郁，不要放弃，神的大能、大爱和恩典真的真的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生命中的幽谷和捆绑，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来自温州的林姐妹，非常谢谢林姐妹来信分享自己生命如何走出幽谷的见证哦。感谢神透过节目中的书帮助你，我相信也真的是圣灵在你的心中扶持引导你。确实人生有时候好像是紧紧握着灰烬不愿放手，但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愿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心头的重担，并且也能够松开我们紧握的拳头，让神紧紧地拥抱我们，用我们生命的灰烬去交换神的美丽。 愿所有的书香家人都能够经历在主里面生命的释放和自由。再次谢谢亲爱的温州的林姐妹。下面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的传记啊。刘文多次提到，在多年前我就拥有这一本书，但是我无法在节目中分享，因为每一次看到书中这些年轻传教士他们的照片，我就泪流满面。我也会问上帝，为什么在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蒙你呼召前往那么凶险的地方去传福音，就马上殉道呢？但是如今我年纪渐长，越来越能够看见，在神手中他是万事互相效力。他们的生命虽然好像非常短暂，但是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第七章，打破丛林屏障第一个部分。在从未听过福音的部落中，有一支叫做阿舒瓦拉，他们是西瓦罗人的近亲，却又是死敌。罗杰常常祈祷并与纳特商量，希望能有机会向这个部落传教。一段时间以来，纳特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五年前，弗兰克和其他传教士曾做过相关的努力。那一次，弗兰克及他的同事眼看就到了酋长家，却遇到一个男孩传来口信，如果你们不立即转身回去就死定了。酋长向来言出必行，所以口信不会有误，传教士只得转身离去。罗杰终于下定决心要接近阿舒瓦拉部落。1954年6月5日，他离开马库马，朝东南方走了两天，来到一个叫瓦比米的地方。那里有壳牌石油公司废弃的跑道和几座破房子。他写道，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也许是通往阿舒瓦拉部落的门户。在外围工作站的筹建过程中，上帝施展大能，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得以新建一栋长18米、宽6米的房子，并将原有的小屋扩建，加盖了固定屋顶。在主的保佑下，这11天里，我们没有受到蛇、蝎子、毒蜘蛛的攻击，没有受伤，没有被钉子扎。拆旧房子时，屋顶也没有塌。跑道只需要稍微除除草，就可以迎接纳特的飞机了。纳特在磁带上录下了随后发生的事。我们把芭芭拉和两个孩子接来，他们料理家务，学习语言，教当地的西瓦罗人读写，同时传播福音。罗杰在那里继续给人看病。行医是每个传教士的分内之事。西瓦罗人常受多种流行病的困扰，黑热病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可怕的疾病会侵袭鼻腔、口腔和咽喉，长时间折磨人，最终置人于死地。更让人难堪的是，患者的面容会被严重毁坏。印第安人怕他简直怕得要死。几年前，传教士医生获得了一种叫莱博达的药，可以治愈这种病。罗杰带了一些，他还从当地的西瓦罗人那里得到了几个颇有疗效的药方。尽管西瓦罗与阿舒瓦拉部落之间和部落内部总是恩怨不断，有解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到了阿舒瓦拉人那里。阿舒瓦拉村落的一个酋长名叫三提雅库，这里的酋长像大多数丛林工作站地区的酋长一样，不过是某个小地方的头号人物。西瓦罗和阿舒瓦拉人不聚居，而是分散在整个丛林里。一个小区域里最强悍或最可畏之人就是酋长。 酋长感染了这种可怕疾病。三提雅库抛弃了旧日的恐惧与不和，最终来到了瓦比米。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然值得好好庆祝一番，因为这是对祈祷的回应。罗杰给他服用了莱伯达，使他的鼻子状况得到改善。之后酋长又一次来到瓦比米，邀请罗杰去他家里做客，这当然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不过为了避免落入圈套，罗杰没有随随便便接受邀请，而是告诉三提雅库，好，我会去你家拜访，只要你有人来接我过去。还不错，护送着果真来了，陪着罗杰、尤德利、弗兰克、杜朗和另一名传教士进了阿舒瓦拉人的村子。途中弗兰克咳嗽了几声，阿舒瓦拉人就停下来，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因为他们太害怕被染上感冒了。显然一次流感就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因为他们从未接触过感冒病毒，也没有丝毫的抵抗力。弗兰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他们相信他不过是在清嗓子罢了。弗兰克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路边宿营时，他又觉得嗓子痒痒的，没办法，只好说是去树丛里方便一下，躲开他们，清了清嗓子。他真担心自己的咳嗽声被阿舒瓦拉人听见，从而使整个行动夭折。他们到了三提雅库的地盘上，发现他的房子居然如此高大气派，几乎有西瓦罗窄长茅屋的三倍大。罗杰说，里面正好可以放下一个篮球场。阿舒瓦拉人能听懂西瓦罗语，但他们有自己的独特口音和面部特征。阿舒瓦拉女人的骨盆较窄，不像西瓦罗妇女那样臀部宽大。到达目的地后，弗兰克就开始用西瓦罗语传福音，给他们讲基督之爱，述说他怎样以死替我们赎罪。这些印第安人从未听说过基督的故事，因此弗兰克必须从头讲起，一直讲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这时传教士就给随身带来的小留声机上好发条，播放录制好的西瓦罗语福音故事。等到弗兰克的嗓子恢复了，阿舒瓦拉人甚至央求说，现在好了，弗兰克再给我们讲讲吧。在这难得的三天时间里，阿舒瓦拉人就这样一直围坐在传教士身边听基督的故事。酋长三提雅库显得兴致很高，由于阿舒瓦拉人与外界隔绝，与邻居西瓦罗人的关系又紧张，看来想深入其中并切实做有益的事情，就只能依靠空中交通了。弗兰克当即建议他们自己动手开辟一条跑道。在我看来，这真是个非凡之举，我肯定没有勇气在初次见面时就提出这样的建议。在上帝的祝福和支持下，这个提议落实了，阿舒瓦拉人着手建设跑道。传教士在离开之前告诉他们哪些树应该被砍掉，这样才能很方便地利用已经清出来的树林，然后传教士就告别了。过了几个月，我们觉得应该去鼓励一下阿舒瓦拉人，于是便飞过去看看那边的状况如何。我们发现他们已经为跑道清理出约90米的丛林地面，但周围到处都是30-40米高的树，这让飞机如何降落呢？为了鼓励他们，我们投下几块布料，然后就回去了。接着又过了几个月，前几天我们再次飞到那里看了看，令人失望的是，跑道的方向正对着那栋大房子。有个房子坐落在跑道一头，当然不是理想的条件，而且工程似乎也没有太大进展，看来他们遇到困难了。于是我们回去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紧急会议。罗杰说，我觉得他们需要帮助，我想我应该过去。这次行动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没有足够的补给，只有一台小型手摇无线电， 我猜还有一把大砍刀。让阿舒瓦拉人需要帮助，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而且他可以在两天内走到那里。于是他决定找几个西瓦罗人帮他拿无线电，并带领他沿小径从瓦比米走到阿舒瓦拉村落。星期三我们在瓦比米与罗杰道别，星期四我们都守候在无线电旁等他消息。也许他已经在路上扎营了，或者仍在瓦比米尚未出发。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们本以为到了星期一肯定能联系上他，他应该到阿舒瓦拉村落了，所以一定会发来无线电。然而星期一那天仍然音信全无，他身边没有别的传教士，只有一群不信教的西瓦罗人，那可是公认的恶棍，而且我猜他们之中有很多都是杀过人的，还有一些是险些被杀的。在危机四伏的小径上，这样一群人实在算不上旅途凉伴。星期一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丛林里查看，好确定他安然无恙。我们带上补给食品药品给他的信，还有空对地电话。弗兰克与我一起上了飞机，我们卸下机舱门飞行，一边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电话。飞到那儿一望见跑道，我的心立刻沉了下来。首先我看不出跑道发生了任何变化，我知道如果罗杰已经到了那儿，跑道不会还是老样子，因为罗杰不可能让自己负责的事情长时间不见起色，特别是在情况需要改善的时候，他绝不会坐视不管。接着我开始四下寻找那件白汗衫，我们焦急地找了好几分钟，终于在跑道上认出他来。老实说，在寻找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替他担心。他在毒蛇出没的丛林小径中穿行，生死未卜，身边只有一个西瓦罗向导和少量的补给。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他了，真是叫人欣喜若狂。在林地上低空飞行了几次，我关小油门降低噪音，冲罗杰大喊，让他把印第安人从跑道上驱散，我们有东西要扔给他。他听得很清楚。印第安人散开后，我们进行了四次空投，将食物、斧头、布匹扔给印第安人做礼物，我们还要了解下面的情况。于是驾着飞机爬升，把电线接在双线电缆上，准备使用螺旋线技术。我们放出了大约450米长的电话线，然后开始转圈，长线牵着电话随飞机画圈，然后慢慢向中心移动，并开始下降。最后电话好像有点失控似的在空中乱转，水平时速约为10到13公里，而我们则在上空以100公里的时速盘旋。经过反复摸索，克服了气流的影响，我们终于将电话悬在了罗杰手边。我听见弗兰克在说，你好罗杰，你好。我知道我们与他联系上了。弗兰克与罗杰说了大约10分钟，得到了所需要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爬升，拉紧电话线。同时罗杰也把装着外发邮件和给妻子留言的邮包绑在了线上，然后松开手。电话腾空而起，掠过茂密的树叶，拖在飞机后面，中间是450米长的需要收回的电缆。我们冲罗杰挥手道别，向瓦比米驶去。回到瓦比米，弗兰克告诉纳特，罗杰要求这星期五在阿舒瓦拉村子降落，这不可能，跑道不会准备好的。可是纳特又加上一句，我想那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我最好按要求飞过去，再判断能不能降落吧。罗杰还要他们送些药品来，阿舒瓦拉人从一队过路的军人那里染上了感冒， 而这正是罗杰没有无线电的缘故。原来答应替罗杰拿无线电的那个西瓦罗人，听说阿苏瓦拉人流行感冒，而且得知这种病有可能致命，所以他拒绝靠近他们的地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燕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来听这首《荣耀同在》。我们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中看到第七章《打破丛林屏障》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会接续看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